안녕하세요. 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韩国话匣子。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旅游的话题哦。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韩国相关的这个网站上啊，还有一些这个 IG 上面都有人在分享韩国有一个新的景点叫做 Starfield 水源，就是水源那边有一个新的购物中心，然后据说这个刚开幕就爆满，整个人多到是看不到地板的这种程度，很夸张。索尼克有听到这件事情？
对，我本来昨天要去这个地方，然后后来就是听我朋友说那边的人太多了，然后他们说停车场都进不去，所以我就立马就是转向就去另外一个新景点。然后那个 Starfield 其实是新世界集团推的一个巨型的那个购物中心，然后之前在高阳啊跟河南那边都有，然后就引起很多旋风。然后最近是那个水源店刚开幕，然后他们就主打一个那个巨型的那个星空图书馆。不知道，
对，
那你他们印象之前在那个 COEX 那边有一个星光图书馆，就是很漂亮。
我那时候看到想说是同一个星空图书馆，因为我看到有人说是星空图书馆的 2.0 版更大，
对对对，
然后、那个、
加大版。
我就想说哇，就是因为我本来想说，因为大家去那个江南的那个 COEX 的话，就是已经有看过之前很多打卡的，就是那个真的很漂亮，我也去过那边。那我就看到现在新的这个 2.0 版，说哇塞，怎么可以好像更巨大，然后我就很好奇说大家是不是冲着这个去，因为那边拍照看起来真的太漂亮了，然后就变挤爆。
对，后来有出新闻了，就整个密密麻麻全是的就连他们刚开门入场的时候都还要排队，然后我一开始以为想说奇怪是在抢什么嘛，就大家都是要去抢那个最好的那个拍照那个角度，因为再晚几分钟进来，就是你看到下面的有地方坐的全部满满都是黑压压的，都是人。我心想说也太夸张，然后他那个商城里面是一圈一圈围的全部都是人，然后最近因为都是冬天嘛，大家都穿那个黑色的羽绒衣，所以就更显得就是黑压压这样一片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人是多到，因为他 Starpeep 本来的规划就是他里面可能有四五层楼都是那个停车场的空间，但是即便有四五层楼的那个停车空间也是全爆。然后他们就是后来就是调度附近几个，好像附近四个停车场吧，就请大家分流去那个四个其他委外的停车场停完车以后，他们再派接驳车去载。但是因为这个景点是我朋友才刚去，他也发 IG， 然后就问他，就说他其实有些店其实还没有全开幕，说还是建议就等之后等三月以后再去那店全开的话会比较好，说现在大家都去那边就是专门就是要为了要拍那个星空图书馆所以才去的。然后但是因为我那朋友他是平日去，他说平日去人也很多，所以他说现在去其实因为大家都是一窝蜂嘛，就想说像 IG 正在刷这个景点，然后大家一定要去那边卡位拍但是现在去拍已经拍不到那种很漂亮的那个场景，因为全部都被人占满，所以反而我个人不建议去。然后像我昨天本来就是打算要去那个水源那个地方，后来转向去的另外一个新景点是在那个仁川机场第二航下附近一个新开的一个大型购物间度假村，它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银世博对对，它是 Inspire， 然后直翻成中文名字，然后它也是很大型的一个度假村，但里面还有那个水上世界，然后还有那个赌场，还有度假酒店，然后还有美食街、公园场，还有 shopping mall。然后主要它那个 shopping mall 也是前阵子那个 IG 一直狂刷屏的，就是它就是连天空全部都是做 LED 萤幕。然后就是无死角，就是你 LED 一变换就好像就进入那个星空宇宙的样子，然后再变换你就到那个山林里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 LED 萤幕太大片了，所以它整个包围环绕以后你就感觉好像一直在变换那个场景，然后就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昨天也是去到那个新的景点，也是都是人，但他那边好在是他原本就规划就是停车场很多，因为他本来是就是一个大型的度假村，所以他停车场很多，所以不用怕停车。但是他们也是进去以后发现很多店都还没开，因为他是新开幕，他也是到二月底以后才会陆续才有其他店家进驻，所以现在大家抢那个第一波进去的都是比较吃亏一点，就只能看那个一开始的网红的那个景点，然后之后就比较就好像奇怪怎么都逛完了。然后因为我们本来想要要去找 找个美食街，就美食街也还没开幕，就只有那种高级
啊，
西餐厅，然后
哦，
又不吃不下去，你知道吗？最后还是去别的地方，就是主要是现在韩国很多新兴的景点一直在冒出来，所以大家之后来的话也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选择。
哎，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很喜欢逛 shopping mall 的感觉，就是而且是一间接
对。
着一间开，都是那种非常大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去也刚好有遇到，那时候新开的是那个 IFC 在汝矣岛那边吧？对啊，我那时候也是有特地去，然后就觉得说哦，逛起来还蛮舒服的，因为我就觉得这种其实台湾比较少这种非常大型的购物中心，就是如果要在市中心的话，台市中心比较就是像台北就是信义区啊、中山站啊，就是那个比较像是聚集在一起好几个百货公司，可是他们都不足以称为叫 shopping mall，就是规模没有这么大。我觉得如果去韩
对。
国逛过那种 shopping mall，你就会被震撼到说怎么可以这么大间，然后要花好多时间在里面，你又可以像有的是可以有金鸡房嘛，在那边泡三温暖，然后
对，
再来逛个街，然后什么就是可以玩一整天的那一种。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去韩国。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排一整天，像去这种比较远的啊，或者去高雅的那个购物中心，就是
，stop it，
因为它比较远，然后车程可能也是要花一个时间，但是你可能就可以在那边玩一整天啊
逛一
什
整
么
天，
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还不错，因为我觉得韩国的这种好买的程度，就是去 shopping mall 你也很容易迷失方向，因为觉得哇太多间要逛了。如果是折扣期的话，
对，
那我觉得应该是还蛮不错的，就是推荐给大家，如果想要规划这个旅游去韩国的新景点，可以列入这种 shopping mall。不过说到这些，就是韩国旅游啊，其实韩国的之前也有新闻，就是说在韩国的部分地方，比如说这种游客很多的明洞。或是像韩国人自己也喜欢去的济州岛，都有传出一些这种宰客的新闻，就是诶，把这个价格抬高，然后就是有点像是在就是骗那个外国人，就是卖的比较贵，
对，
这也要注意一下。
因为最近就是有个新闻，是说那个明洞的青鱼饼一个卖到4000韩币卖给外国人，但是外国人不 知
不
道
知
那个行
道，
情价，韩国人买顶多就1000韩币嘛，但他就是在明洞那个地方，因为主要就是外国人，他是就想说他标4000韩币都有人买，就还真的有外国人去买，因为外国人就想吃嘛，就啊韩剧常看到这个青鱼饼，然后就想吃，然后就白花那冤枉钱，然后所以最近很多就是那种宰客的那个新闻就出来，然后就有一些韩国学者就担忧这样子，可能就是很多外国人就会对韩国就没有比较失掉那个好感，然后就比较少来这样子。因为除了明洞以外，就是济州岛之前也闹了新闻很大，就是韩国人就发现，哎，因为本来济州岛是韩国人的度假首选，然后他们就发现，哎，去了济州岛一趟，怎么花的那个费用比出国还贵？然后就是，之前闹出来是那个济州岛租车价格大涨，还租不到。然后再说，就是因为太多人要去，之前韩国人都去济州岛玩嘛。然后再就说，哦，去济州岛的一些什么咖啡啊，然后一些吃的那种餐厅，怎么价格贵的那么多，比首尔市区都还贵。然后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个性价比一直在往下掉。然后所以现在很多人韩国人就是他们休假，他已经不把济州岛当做首选，他反而首选是去日本玩。本来说去日本玩的那个旅客就大增，然后就这个事情就也闹上那个新闻版面嘛，然后就济州商人协会好像就开始在检讨这个问题，然后就说啊，他们要就是调整价格这样子。但是确实近几年来，其实济州的本地韩国客人去的人数慢慢往下了，对，所以大家都往日本去玩，
对，其实说到这个宰客，我觉得有一件事是，因为像明洞啊，或是一些那种小吃摊，因为它的标价，它有些它是真的是没有标价的，就是你问他，他才会告诉你。那也有可能他标
对，
价了，但他就标一个贵的价钱。那你假设是第一次去韩国人，他也不知道行情的话，他可能就觉得这个本来就是要卖这么贵吧。尤其是如
对，
果是，我觉得台湾人可能还会做点功课，因为很多人都去嘛，分享攻略。可是欧美人他可能不知道，他换算那个汇率，他可能觉得说，好像也不贵。但是
对，
他觉得不贵，对我们来讲可能是贵的，因为我们如果吃过一只1000韩币的，你就觉得哦，那应该就是这个价钱，怎么会卖到4倍的价钱？对，可
对，
真的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店家他也可以说，我已经告诉你是一只4000了，那你自己要买的，好像就
对
是
啊，
愿打愿挨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 大家还是要小心，因为我觉得就有些东西，我其实又好像不是宰客，只是因为地区的关系。就像大家常会吃那个 Oden 嘛，然后就是那种对，就是那个釜山鱼板，其实有些地方是卖1只1000，有些地方是卖1只2000。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比如说江南寸土寸金，所以它就要卖到2000，可是你去到东大门可能是1000，有时候就有这个价差，可是那个价差就是2倍啊。
对
所
啊，
以，
但是在外国观光客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人家就
对，
吃完以后傻傻多少就付了，
对，
对，就会有这种状况。我觉得好像不止外国人这样，因为像济州岛的话，它是连本地韩国人也会
连本
很，
地人都宰
对对，也是有很多像其实像明洞这种比较多外国人去的那种观光那种，其实韩国人自己都已经有预想说那边可能会卖的比较贵，然后所以很多韩国人基本上不怎么在那边吃小吃，
对
因为他
对。
们印象中是那边的小吃的那个量比较少，而且又比较贵。因为我记得我
哦，
之前有
对，
带朋友去明洞，他们本来是要去明洞吃小吃，然后明洞不是有
鸡
K 兰榜，
蛋哦，那个鸡
对
蛋
对对，K
糕，
兰榜。对，鸡蛋糕，然后它上面有个鸡蛋，然后我就后来就发现，那个明洞的那个鸡蛋糕就特别的薄，然后比外面还
偷
薄
工
大概
减料，
1/3，对，就
哇，这
偷
么
工
多，
减料。但是
哦，
对，就是很薄，因为本来印象中K 兰榜是比较厚度，它
对，
会
比较
膨
蓬
起
蓬
来
的，
嘛，
对。
对，它已经膨起来以后还是就是很薄的那种感觉。然后心
哦，
想，哇，这个也行，而且它卖的比其他地方还贵500韩币。那外国人就是想说，啊，我的韩剧上常看到那个主角常吃嘛，然后他就一定
对，
要买，对，然后就是被坑了，
因
对，
为我
所以很
发
多
现
韩国人都，
有一些那种涨价情况是，它可能价格卖一样，但是它的那个东西就变少。比如说像你刚说那个鸡蛋糕变薄，那我在想说，其实像那个路边炒年糕，它如果少给你一个3格，你也不会知道。就是他
对，
捞
分
一
量变
匙嘛，
小，
对，他分量他就是一样捞一匙，可是可能就会比以前少。然后像比如说糖葫芦现在很红嘛，我就想说会不会糖葫芦本来是串5颗，那你可能会买到串4颗的，就是他就
哎，
这
我
边
觉得
给
有
你
可能嘞，我觉
偷
得
一
有可
颗，
能。
对对对，就是5颗变4颗，然后你可能第一次吃你也没发现，就说哦那可能就是4颗吧，就会变这样。对，我就觉得这种变相涨价的情况，就是我有时候觉得还是可以多货比三家啦，就是不见得一定要吃这一家，也因为很多家可以选嘛。那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观察，就是只要有人排队，那一家至少是就是应该是获得认可的，或者是说它就是比较好吃。因为我有看到明洞那边有一个那种卡车在卖那个糖饼，排超长的，至少我目测排了30个人。我本来想吃的，但我觉得排太多人。那糖饼好像一个都是2000韩币左右吧。然后我后来在那个三清洞也有吃，他也是卖2000。我想说，好，2000还可以接受，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说不定也有卖1000的，但不知道好不好
我
吃。
记得釜山比较便宜，釜山的那个糖
啊，
饼比
釜
较
山
便
糖
宜，我
饼比
之
较，
前好
哦，
像
那
1500吧，还是多
釜
少？
山的物价应该就是比首尔再便宜一点吧？会不会？
对对对，釜山物价稍微比首尔便宜一点，对，但是就是有些人就是，哎，反正看到就想吃，就不差那500块，还是就是会买，
哎，可是釜
对。
山会不会吃海鲜要注意一下，海鲜是不是也有可能给你涨价，你也不知道。
不，海鲜其实我本来一开始以为说釜山是海港嘛，海鲜会比较便宜。外卖其实没有这回
没有。
事啊，因为釜山还是贵，就贵的店还是有。就是我一开始就想说，本来要去那个釜山的那个扎卡区渔港
对
嘛，
对
那边
对。
不是都渔港，我本来想说很便宜，后来去发现，哎，好像其实也没有说特别的便宜这样子。但是确实是
新
新
鲜
鲜点。
啦。对，
对，有些时候去海港吃，好像就是图个新鲜，它不一定说特别划算。我个人这么长期的这种觉得，觉得好像是
对，
这个样子。对，
对啊。然后，所以像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在韩国本地的这个旅游状况，其实有一些这种大家可以注意。然后，或是说你可以发现多，因为现在像台湾人最喜欢去的就是日本跟韩国这两个地方嘛，然后韩国跟日本两地的人也是常喜欢互相去，比如像我上次去就遇到很多日本观光客，然后索尼克之前也去过日本，发现也有很多韩国人，所以就发现这两个国家人也常常互相去各自的地方，就有一句话叫做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去别人活腻的地方，所以就
真
是
的，
你在对我们都觉得说索尼克在韩国很多年了，可能现在就觉得去别的国家比较有出国的感觉，就不像我们去韩国的这个心情，对不对？
对，因为从韩国飞日本的机票特别便宜，它其实就跟高铁票差不多。如果你是不是那种 旺季时候，你是那种非旺季时候去，其实就跟高铁票差不多，然
嗯。
后你就又有出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很常就是从韩国搭飞机去日本玩，然后而且它的那个航程很短，就是你大概也是上飞机好1个小时左右，你就是上飞机，然后吃完餐以后，车差不多可以
就
下，
到
就
了
是要下，对，就到了。然后机票便宜，然后你就可以买免税品，然后而且我因为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有去过日本大阪，然后后来发现大阪的物价可能是因为汇差的关系，我觉得特别划算。就是我去那边玩，我觉得没有花到什么钱，而且不会觉得日本的物价比较贵。可能韩国待久了以后，然后就觉得日本那边吃的东西啊，特别好吃。因为我在韩国已经待了十几年，韩国的东西其实我是基本上已经
已
吃
经
到有点
吃腻
腻
了
了。对，但是就突然去那种日本当地吃以后，就哇，日本的美食特别好吃，而且不贵，然后就觉得哇，特别亲切，而且那边到处都可以看到韩国人，韩国人跟台湾人是最多了，所以我就觉得哇，我还蛮推荐，就是从韩国去日本玩的，因为感觉性价比高，然后而且你又可以玩到特别不一样的那个景色，我觉得这个还蛮推荐。那你之前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去日本玩？
对，其实我在韩国期间刚好去了2趟，都去京都，就是从首尔飞大阪，然后再去京都。其实那个票价当然就是第一个是票价没有很贵，然后飞行时速也是蛮短的嘛，对，所以我就觉得去就很方便，就觉得的确是有点像是一个高铁的时间哦，就是大概2个小时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因为韩国也有很多，像我住江南那边很多日本料理嘛，那我就觉得就是其实即便你在韩国也吃得到日本料理，可是就是你会感觉去日本是更到地嘛，就是那个心情上也不太一样，或者说，我的确也觉得像什么，你吃个什么章鱼烧啊，吃个拉面，但是你在日本吃，诶，就觉得不一样。然后我觉得风景上，当然我觉得日韩的风景还是有差别，就是你虽然觉得东北亚这2个民族很接近，但我感觉那个氛围就不一样。其实我是觉得还蛮明显，如果台湾人常常出国去这2个国家，你也是分得出来，就是日本就。可能也有可能，我去京都就觉得很祥和那样子，然后大家步调比较慢一点，因为你在首尔会觉得大家都巴哩巴哩，然后都很挤，然后都很快，步调比较快。可是去日本，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就去关西地方，你也会觉得是比较放松一点，对。然后但是就是如果要比较旅游里面的花费的话，日本的交通费真的是贵很多。我如果真的是凭良心讲，真的是韩国的交通费是算是很便宜的，就是。搭地铁啊，或是搭计程车，我觉得都没有负担。可是去日本，因为它每一站，你搭一站也要台币70、80吧，就很贵啊。对，
而
所
且在日本我完全不敢搭 taxi。
以 你又不敢花跳表，会吓死。
对，所以我在日本我都尽量搭那个地铁嘛。那但是我发现日本的那个地铁交通费是比韩国贵好多，
对
所以就
啊。
变成去日本玩就只能就是排就是附近的行程，就是
就
那
是
个点
你要
附近的行程。
顺路，就是你不能一下去西，一下去东，你就要一直搭车。
对，虽然交通是很方便，但是因为碍于交通费的关系，所以就不太敢
对，
再多去很多地方。但韩国就不是，韩国就是可以随便去，而且韩国搭电车也很便宜。对，然后但我觉得有个差异是，韩国跟日本很明显的就是店员的服务态度，就日本的人都是很恭顺、很恭敬的这样子，然后就是好像就是很服务，你不把顾客当上帝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是在韩国就觉得啊，真的很直接，就是有时候还看到店员臭脸之类的。对，我觉得这
对。
是他们两个比较大的差异。
可是我觉得在语言沟通上面啊，我觉得日本人那时候给我的感觉是英文沟通很不行，只是讲非常简单的英文，然后他也就店员就会笑笑跟你就是不回答，或者就是好像其实听不懂那样，就是他都面带微笑，可是他没办法跟你沟通。我那时候觉得有点痛苦，就是我可能只能很简单问个 size M 号 L 号这种简单的，然后但是你要想要再多问别人没办法了，就是很难沟通。可是我觉得韩国店员可能是因为我后来也都会讲韩文跟他们沟通了，我就觉得还好。可是在我还不会韩语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就是他也可以尽量的跟你沟通，或者就是。用写的啊，或者按计算机啊，就是你也是都还可以。可是我发现到日本好像他就不太不会拿计算机出来按给你多少钱，可就是要你自己看，对，或者什么的。就是我感觉是这样啊，就是你有时候语言沟通也是一个，假设你今天不会讲韩文，你只能跟韩国人用或者日本人用英文沟通，那个落差就会 比较明显。对，
对，
可
随时
是，
带着那个翻译的那个
哦，现在
app 按给
啊，
他，
对
或
对
者
对，
是给他。
现在其实很多人旅游会用那个 Papago 的那个 app 去翻译，就是你只
对对
要下
对，
载 Naver 的那个翻译器，然后其实
对，
翻出来还蛮精准的，就不会
还
差
蛮
太
准
多。
的，
对，我发现很多人现在都是用这一招，用翻译软体，或是 Google 翻译，好像也还行。
对，我觉得这还蛮方便。但我有次去日本大阪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因为我那去的那间店的搜讯不好，所以它网速非常慢，也可能是我流量用完了，它网速非常慢，无法及时翻译的时候，就整个就很尴尬。然后我就说，我请那个店家说，你讲一下，然后按那个收音，然后就发现那个翻译软件没有收到那个日本人讲的那话，翻译不出来，然后就整个好尴尬，然后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翻译软件还是有一部分的盲区存在。但是有翻译软件以后，确实是就是去哪里就变成比较方便，就是至少不会就是完全沟通不了。
对啊，
对，
哎，那你去日本购物的时候，你大概都逛他们的，你都逛日本品牌吗？还是会想要买他们什么样的东西？
我其实会蛮想要买一些日本当地的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现在日本有一些地方就是像我去潮牌的那种集合店。它里面有韩国的潮牌，然后去药妆店，它里面有一区是韩国美妆专区，所以就变成我去日本以后，就购物欲降很低，就是觉得好像还好，就是因为韩国的买东西实在太方便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到日本了以后，因为日本的衣服的物价比较高一点，然后我就觉得这顿时间精打细算下来以后，我就在日本就买衣服的那欲望就低很多。然后美妆你也想说，好像也还好，所以我反而去日本没有什么买的东西，就反而我买的东西还是会在韩国买的比较多。因为我后来像我之前去那 Uniqlo，我后来换算一下，其实韩国的 Uniqlo 好像有些东西比较便宜。所以对，然后我现在去日本的 ABC Mart，我发现日本的 ABC Mart 的那个鞋子怎么爆贵？我还同款的，我去在韩国的 ABC Mart 买都比较便宜，然后就立马本来要买，然后就立马打消念头。而且因为我去的地方都是比较观光区嘛，
对，
那地方如果要你要结账排队要绕一圈又一圈，所以我就想说那算了，就是有些东西虽然日本当地可能便宜一点点，但是我就想说与其要排队，那我还是算了这样子。对对
可以，
对对，蓝宁之前是这个样子吗？
因
在
为
日本的
台
时
湾
候。
人如果去日本的话，就会也是想要冲那个 Uniqlo 啊，或是那个无印良品，就想说在日本应该会比较便宜吧，就是大家会抱有这个观念，因为会觉得说很多日本商品都是把日币当台币在卖，就是如果你在台湾看到就是那个价格其实差很多，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那是以台湾跟日本来比的话，你就会觉得去日本就是买这些是划算，可是我觉得因为韩国本身它很多那个折扣。就很下杀，就是一样的东西，但是
对，
他可能是因为他就是可以什么买二送一啊，或者是他用一个什么什么打什么折，就是会有各种名目让你变便宜。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好像就不见，如果从韩国的角度去看的话，这些东西不一定要在日本买。对，但是我觉得可
对，
能像我就很喜欢买一些那种日本小零食啊。但我发现其实现在
啊，
台
对，
湾其实现在也很多人都在卖，那他有什么？可是他批发价进来，如果算一算，好像你也。不一定是要买一张机票特地去买，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就是到处都可以买到跨国东西的时代了。网络时代，你要代购啊，或是
对，
买什么都很方便。那我觉得真正要去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当地的这个风景跟食物，可能还是
对，
吸引你要去一趟的这个原因。因为这些美景你要自己亲眼去看到嘛，就是比如说去京都要去那些神社拜拜啊，那这个的话就
对，
跟韩国的这种宫庙的风的景色是不一样。因为去韩国我就喜欢去逛故宫嘛，然后
啊
如果
对，
去京都我就喜欢去逛那些神社，所以我觉得吸引我这个两个景色就是是不是不一
而
样
且我觉得当地的那个街道感觉也很不一样，
啊？
因为像
日本
日
就是
本
很
的
干
话，很
净
多
啊
那种，对，很干净。而且日本的我，因为可能我上次去大阪，然后很多是那种一户建，就是有点像大雄的家，就是一栋是一整户人住的那
对
种
对
房子，
对，
蛮
平
多的。
房
但
的
是
那种，
韩国的话就比较多 apart 啊，或者是
对，
villa 那种一栋一栋，就那感，我感觉我还蛮喜欢，就是到当地国家，然后去那边走他们街道的那感觉。我觉得那个感觉是比较像是在旅游，然后可以深入当地的那样。我就觉得这两个日韩两个氛围都不太一样，但是我都还蛮喜欢的。对，而且日本人真的是 街道非常干净，我真的是很佩服，就
对
走
啊，
起来就觉得很愉悦那种心情。对，
对，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啊，假设你一趟旅游，诶，你想要去韩国再去日本，大概我就至少要5、6天啦，就是有要飞行的方式，你想要先飞韩国再飞日本，然后再从日本回台湾也是一个方式，但是现在也有人在推那个就是邮轮旅游，然后蛮多是它的出发点，比如说从釜山去福冈，就是双程。就是睡一个晚上就到日本了，我看到蛮多人都有推荐这样的行程，就是对于那种想要一次旅游去两个国家的人，就是也是一个选项啦。对，那这个我看
而
到
且我们
台
刚才
湾，
查了一下，那价格也很便宜，就
哦，
是也不
对
贵，
对对，
而
你
且
如
可以
果，
在上面住一个晚上。
对，就是你可以玩那个游轮的设施啊，就是上面有赌场啊，或是有看表演啊，然后在上面吃 buffet 这种，就是游轮旅游，然后顺便去玩两个城市，这样也还不错。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可就是有大概至少要抓个6天5夜吧，这样是一个比较宽裕的情况。对，所以就是如果总归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因为大家假期通常就会觉得东北亚如果去个5天4夜就是一个还不用请太多天假的一个旅游方式，但是通常都会只会选其中一个，就是如果要去东北亚，就是不是日本，就是韩国，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两个地方说实在也是很近，都是飞程2到3小时而已，对。但是你可能我是觉得啦，如果说要去韩国，我是。假设我要先去首尔，再去釜山，我已经觉得这样很赶了。那我就不知道说，假设你先去，比如说你已经先飞釜山了，那你再搭一个游轮去福冈，再这样回来，也有可能，可能是地理位置的关系，这样就是用那个睡觉的时间搭船过去，好像这样就还蛮合算。
对啊，反正因为也要住饭店，还不把饭店的钱省下来，然后坐游轮，我觉得还可以。而且我觉得其实玩日韩这两国行程的话，很适合学生，就是寒暑假那个时间，反正就他放长假嘛，然后就可以选一个比较合适，就是刚好游轮票价也比较便宜的那个时段，然后就一次去韩国跟日本玩，这样可以玩两国，所以我觉得划算很多。而且现在其实换钱软体啊，或者是刷信用卡也很方便。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去，也不用换太多当地的现金，你直接用信用卡直接刷卡结账，然后就不管是去哪一个国家，都可以玩得很尽兴，也不用担心带不够钱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可以大家值得尝试一下这种特别的行程，
对，
对。
而且像那个去日本，你可能还是要带换一点日币嘛，然后到韩国需要一点韩币，但是其实这两个币在韩国都就很方便，因为韩国你去换钱所也是可以拿日币去换韩币，所以你可能假设你
对，
先飞日本，你换好了日币之后，你再把剩下的日币拿去韩国换韩币。或是说存在现在那个 WordPress，它也是可以把那个日币存进去，然后当成
对，
韩币来消费。所以现在感觉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旧时代，就是我身上要准备很多不同的钱币啊。其实现在感觉是或是就是你一定会有台币嘛，那你身上也是用台币再去韩国当地换韩币都可以旅游。我觉得这样就方便很多。
哎，说到这个，我上次去那个大阪的时候，刚好看到那个有跳广告，说那用接口支付的那个 QR code 也可以在日本超商付款，我就觉得好神奇，我就立马测试，还真的可以，你知
真
道吗？而且还
的，
有优惠，对，所以我觉得之后可能 Line Pay 啊，像接口这些第三方支付啊，应该会很快就会开通这种日韩的那种支付功能，跨国支付功能，而且我这样算下来，其实那个汇率啊，其实跟你自己去那种换钱所换的汇率差不多，就是也没有比较贵很多，然后而且很方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科技时代在改变，然后就觉得可以带动旅游这样子，然后去过去那边。你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讲，他不用换钱，而且可以控制那个支出，而且在一些特定的那种合作店家还可以达到折扣，比你自己付现买还划算。我是觉得这个
对，
是还蛮不错的。对，
诶，这
大
样
家
还
出
不
国前
错。
可以研究一下，你常惯用的那些第三方支付有没有开通的海外结账功能？我觉得有的话，你就直接用那个付款，我觉得是更方便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旅游，因为真的是就现在旅游真的很方便啦。就是大家如果在计划，像现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才刚解禁嘛，大家还有点在观望。但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旅游市场应该会就是复苏到跟之前差不多。现在已经很多人就像是过年出国啊，或是就是怎么接下来今年。 年还有什么春假啊，然后还有什么暑假啊，现在大家规划这个旅游会越来越方便了。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边喽，如果喜欢我们这节内容，可以上赞助连接起来，你还说你可以喝一杯咖啡。如果想要加入我们韩国话题讨论，可以在脸书搜寻韩国话匣子。想要 follow 韩国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ad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一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